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全世界构成了威胁，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供浪费；美国国会有关美国总统奥巴马组建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辩论在国会越来越激烈；另外，美国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苏格兰人在星期四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之前对前途要慎重考虑；另外，81岁的中国所谓老右派作家铁流星期天凌晨遭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带走后被刑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是两条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英国援助人员戴维·海恩斯斩首，指出这种行径是令人憎恨和懦弱的谋杀。伊斯兰国星期六上传了一段视频，显示了将海恩斯斩首的情形。该激进组织以同样的方式不久前杀害了美国记者弗利和索特罗夫。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发表声明说，这种行为再次显示了激进分子的残忍，并提醒人们注意人道救援人员在叙利亚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联合国要求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拉斯阵线及所有其他组织释放全部人质。星期日早些时候，英国首相卡梅伦誓言摧毁伊斯兰国，他说杀害海恩斯是邪恶的行径。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全世界构成了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奥朗德星期一表示已经没有时间可供浪费。星期一，奥朗德和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在巴黎共同主持了一次国际会议，重点讨论伊拉克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来自约30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以及阿盟的代表，这是为建立一个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而做的最新努力。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前他与中东地区领导人进行了连续几天的会谈。克里星期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准备与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活动，其中包括中东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一些国家愿意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发动空袭。但是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对美联社表示，阿拉伯国家不必采取空袭行动。他表示，这些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参与本次会议的决策。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组建一个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充满了信心，但是有关国会如何支持这个努力的辩论却变得越来越激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国务卿克里在中东与盟国和伙伴国会晤之后说，准备参与打击逊尼派激进分子的国家正在增加。白宫办公室的主任麦克唐纳也说，
我们要确保承诺参与行动的伙伴能够在地面同伊斯兰国作战，他们不仅会得到我们的空中支援，我们还将提供训练和装备。
要想在不部署美国的地面部队参战而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这种联盟至关重要。麦克塔纳说，另外一个让人鼓舞的迹象是伊拉克组成了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
现在巴格达有了一个新的多族裔成员组成的政府，他们将支持一个统一精干多族裔伊拉克部队，他们能够打击伊斯兰国。
国会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支持美国发挥支持作用。
这不能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世界上那个地区必须乐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但是现在国会议员们急切的希望能够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尽快的休会，因此不清楚国会是否或者什么时候会就批准或者部分的批准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提出的战略。共和党的参议员柯林斯说，
总统等了太长时间才向美国人和国会提交了一个战略，现在却让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在几天里就做出回应。
奥巴马总统没有要求国会正式授权他打击伊斯兰国，国会共和党的参议员考克说这是一个错误，尽管他支持军事行动。
我认为行政当局如果首先争取国会授权会明智得多。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英国救援人员海恩斯的最新的暴行在美国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白宫指责这种野蛮的行为。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是魔鬼附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苏格兰人在星期四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之前对前途要慎重考虑。这是英国女王第一次就这次历史性的公投公开表态。支持独立的人认为女王的话是对他们的支持，但是白金汉宫表示女王从来不在政治问题上采取立场，根据英国宪法必须保持中立。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星期一再次访问苏格兰，敦促苏格兰人在公投中投否决票。他上星期呼吁苏格兰人不要让他心碎，不要撕裂屹立了300多年的不列颠王国。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独统两派的力量旗鼓相当。独派人士说，思想开明的苏格兰被他们不支持的伦敦保守政府统治着。统派则说，苏格兰如果脱离强大的英国而独立，将面临经济困难，并且失去安全保障。与此同时，欧洲人带着不安也怀着希望，密切关注着苏格兰的独立公投活动。公投将于9月18日开始。一些欧洲中央政府担心，苏格兰选民如果支持独立，本国境内的一些地区要求扩大自治的呼声也会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大批支持独立的人士上街游行，这并不是发生在苏格兰，而是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几十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巴塞罗那的街头。苏格兰想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而独立。加泰罗尼亚人也宣布今年11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一些加泰罗尼亚游行者挥舞着苏格兰旗帜。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分析师史蒂芬·廷德尔说，苏格兰公投对欧盟各国都有影响。
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多了，苏格兰人正在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鼓舞，所以苏格兰这里发生的事情，欧洲其他许多地区也在关注，他们可能得到启示，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或者在像加泰罗尼亚这样的地方要求彻底独立。
在法国，科西嘉岛一直有悄悄发酵的独立运动。在法国其他地区，比如布列塔尼，活动人士正在要求扩大自治，而不是全面独立。这包括布列塔尼民主党联盟。蒙纳布拉斯是该党的发言人。他说，苏格兰为布列塔尼树立了榜样，布列塔尼地区正在争取发扬本地的语言和地域特色，并要求在治理水污染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布鲁塞尔智库欧洲政策中心的负责人费边佐利格说，即使多数苏格兰选民对独立说不，这也将鼓动欧洲其他地区推动自治或独立。
苏格兰的公投进程实际上会让好几个地方加大自治要求，因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反对独立的统派政党都提出了扩大苏格兰权力的建议，步伐走得很远。因此我预计欧洲各地会有好些地区觉得苏格兰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喜欢。
对苏格兰公投以及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的可能，欧洲各国政府的看法则大为不同。分析人士廷德尔说，那些自身境内也有强大自治运动的国家尤其紧张。
西班牙、塞浦路斯和比利时方面都对把从某个成员国分裂出来的某个国家吸收为成员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弗兰德斯都有从现有国家分离出来的强烈的兴趣。塞浦路斯已经分成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部分了。
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最终能否加入欧盟，目前还不得而知。支持独立的活动人士希望苏格兰保留在目前有28个成员的欧盟集团。但是佐利格指出，入盟并不是自动的，最大的决定者可能是英国。
In my view, the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Scotland would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在我看来，是否让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将由各国中央政府决定。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最为重要的是伦敦。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分离谈判，取决于欧盟成员身份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会成为谈判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戴维·卡梅伦已经允诺，如果他在2015年之后仍然执政，英国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分析人士说，如果一个亲欧的苏格兰脱离了英国，那英国人投票对欧盟说不的机会将会增加，这会出现苏格兰某天成为欧盟成员，而英国其他地区则游离于欧盟之外的可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7日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中印关系专家认为，在这个两个亚洲大国同时提升了对两国关系的重视程度之后，有效解决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缺乏互信的问题，就已经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对于习近平此次对印度的访问，中印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释放了诸多积极信号，表现出双方对于此次访问所能取得的成果期待颇高。中印关系专家表示，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着缺乏互信的问题，这有可能会让此次访问的成果有所折损。而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何通过私人层面的交往提升中印互信，这也成为了此次习近平访印的一大看点。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的负责人坦尼马丹认为，中国和印度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同时存在着合作与竞争，而缺乏互信的问题长久以来都存在于两国的竞争关系之中，并很有可能继续在未来出现。他在接受 VOA 采访时说，
It is more so the case on the Indian side.
缺乏信任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印度方面。在印度国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普遍存在着对于中国的意图的担忧。比如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周对印度的访问中做出很多积极的表态，但即便在中方迈出这些积极的步伐的时候，存在于印度各方的思想观念里的依然是，我们可以信任中国吗？中国真的想要和平崛起吗？他们到底想对印度做些什么呢？
马丹认为，印度对中国的信任的缺乏与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经历有关。
这尤其关乎1962年的中印战争。很多印度人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所给予中国的信任。
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将在9月17日生日当天，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迎接习近平来访。两国领导人也会在当天共同见证古吉拉特与中国广东结成友好省份。这一行程安排为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增添了几分私人化的色彩。事实上，在此行程披露之前，就有专家提到，莫迪作为印度第一个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出生的总理，而习近平作为第一个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中国领导人，两人如何在私人层面上交往，这也关系到两国互信的提升。 莫迪在尚且是总理候选人的时候就曾经访问过中国，对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谈论颇多。习近平与莫迪两人曾在巴西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见面，习近平将那次会面形容为一见如故。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莫迪曾访问了日本，而莫迪在接待了习近平来访之后，也将于九月底访问美国。 VOA 记者平章玉港华盛顿报道。
继续是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印度的报道。印度流亡藏人星期一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并且希望印中关系的改善也可以惠及到藏人群体。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习近平将从9月17号星期三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预计中国将承诺向印度提供上千亿美元的投资。中印关系虽然在经贸方面发展迅速，但由于边界纠纷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双方还相当缺乏互信。此外，印度对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也是两国关系中一个敏感议题。目前有多达10万左右的流亡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山区的达兰萨拉，他们对习近平访问印度抱有很不同的看法。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说，习近平改善跟印度的关系对藏人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The present president seems to be more
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对少数民族更同情，他也在努力改善跟邻国的关系，特别是跟印度的关系。如果印中关系改善了，大家都受益。
流亡藏人议会议员洛桑义希说，他们希望印度总理莫迪也能跟习近平谈到藏人的问题。
这次访问对所有藏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哪些新的进展感到关切，因为现在印度有了一个在莫迪领导下的新政府，所以藏人希望他能提出有关西藏的问题。
中国称达赖喇嘛企图分裂中国是所谓的披着狼皮的羊，但是达赖喇嘛一直坚持表示他只是希望西藏能有真正的自治，并否认自己鼓励暴力。但是面对中国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很多年轻的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感到不满，他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西藏问题。藏青会秘书长扎西兰桑说，西藏地区的600万藏人正在受苦受难，习近平不应该受到款待。
No, we don't welcome him. He didn't deserve.
我们不欢迎他，他不应受到任何国家和人民的热情接待。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是最大的恐怖组织。
And we think and we know that we regard tha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largest terrorist NGO in the world.
然而，观察人士认为，莫迪和习近平这次不会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纠缠不清。预计两国将签署高铁合作等一系列协议，帮助印度改善早已陈旧不堪的英国人留下的铁路系统。印度过去60多年里只新造了10000多公里的铁路。此外，两国的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10亿美元。中国加大对印度的投资也有助于缓和两国贸易平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感言的81岁老所谓右派作家铁流，星期天凌晨遭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带走后被刑拘拘留。据据铁流被刑拘可能与最近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抨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文章有关，而铁流很可能因此成为中国因言而被寻衅滋事的最高领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网上星期天传出的消息，9月14日凌晨1点多，十几位警察来到原名黄泽荣的作家铁流的家中，出示传唤证和搜查证，以涉嫌寻衅滋事将他带走，并扣押了一些书籍、电脑等物品。 而一位长期住在他家中的右派朋友也被叫去派出所。此外，他家的保姆也从自家被警方带走。铁流的妻子任女士星期一中午向美国之音证实，星期天中午铁流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家人当天晚上收到刑拘通知书。任女士表示，通知书上有网案的字样，估计是网络警察处理铁流的案件，可能与铁流在网上写文章有关。近年来仍不断发表感言文章的铁流，今年8月29日在海外网站上发表了《破除枷锁，启蒙民众，必须清算刘云山反改革罪行》的文章，称刘云山是中国新闻出版贪腐集团的总后台，是中国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的死敌，也是其李王新政最大的干预者和反对者。有分析说，正是这篇文章让81岁的铁流遭刑事拘留。不过任女士表示，她家的保姆星期天也被拘留，令人不解，但是估计与铁流首开右派论坛先河而创办的以反毛集权为主调的往事微痕论坛有关，因铁流常请保姆为论坛帮忙做点事。1933年5月29日出生的铁流曾是成都日报的记者和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污蔑为四川文坛七君子反党集团成员之一，遭劳改关押长达23年，1980年平反，2007年3月发起组织全国老右派联名向中央上书，要求彻底否定反右，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1985年2月，铁流投身商海，专事文化产业与公关策划。2010年以100万人民币成立铁流新闻基金，协助受害的记者和作家。任女士表示，不管铁流发表了什么言论，刑事拘留一位81岁的老人，于情、于理、于法都显然说不过去。她说，
我跟我们闺女说起来这件事，我们两人都有点哭笑不得。真的，你说你81岁人你弄去判刑坐牢，这不是世界上都没有的笑话吗？什么事儿就人在做天在看吧，就这样。行，管他呢，就这个东西静观事态的变化吧。希望你们大家呢能够帮忙给呼吁呼吁吧，你先放人吧，对不对？
任女士透露说，目前家人了解的情况不多，也不让见人。他希望找一个有正义感、有能力、敢担当的律师介入，而有朋友在帮忙联系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知名人权律师莫少平。老作家铁流应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刘云山被刑拘，引起网友的评论。许多人都对警方刑事拘留一位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81岁的老人感到不解，嘲讽警方让铁流创下因言论而被刑讯滋事的最年长者的记录。四川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铁流老先生被刑事拘留的事情，对警方的作为感到不解，希望警方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尽快释放他。黄奇说，
铁流先生呢，作为一个81岁高龄的老右派，遭当局这种刑事拘留的话，我想这种做法本身是违背基本人道理念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官方能够充分保障铁流先生的言论自由，考虑到其身体以及年龄等多种因素，能够尽快将其释放。
铁流老先生近年来成为揭批毛泽东反右、文革恶行的先锋之一。常常在网上声援另两位反毛老人，著名经济学家冒于氏和军旅作家辛子陵，也因此成为毛左派网站和毛左抨击喊骂的对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天，也就是昨天，香港和平占中运动与多个民间团体发起了黑布行示威，抗议人大强迫港人接受假普选。这是和平占中和泛民在人大8月31日 就香港特首普选做出决定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游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数千名泛民支持者9月13日下午3点半起步，身穿黑衣戴黄丝带，抗议政府连番失信，扼杀香港民主，向港人推销假普选。游行者还手拉9条每条长达150米的巨型黑布，上写公民抗命、政府失信和罢课的标语。战中发起人陈建民要求游行者以沉静及庄严方式行进，谨守纪律，沿途不叫口号，由鼓声带动游行。他呼吁游行者以和平回应暴力，展示港人的最高素质。游行队伍的尾部约6点15分左右抵达中环闸打道。在游行终点，李柱铭大律师、战中三子的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牧师以及学联副秘书长先后演讲，批评北京和港府欺骗港人，呼吁港人争取自己的真民主。陈建民在集会结束前呼吁香港市民支持即将罢课的学生，并相约市民站中实践。陈建民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站中行动可以随时启动，但是未来一段时间会集中支持罢课活动。他说，
我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去占领中环，只是我们觉得现在目前最重要是支持学生的罢课，希望让学生能唤起更多上人的觉醒，然后才进行占领，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
戴耀廷在集会后表示，这次游行在没有动员下仍有大批市民参与，远超他们的预期。他相信到真正占中日时，在长时间动员之下，参与的人数会更多。朱耀明牧师宣布有最少4000人参与，警方表示高峰时有1800多人。集会在晚上约7点结束，游行者和平散去。此外，截止星期天，已经有520名来自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学者及教职员签署声明，批评人大常委会决定让不民主的提名委员会操控未来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权，筛选不同政见人士。他们批评北京背弃民主治港的承诺，令人失望及愤慨，呼吁团结起来，共同承担时代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来自台湾方面的报道。如果北京控制香港人对下届特首的选举，香港政府可能会面临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在海峡对面，台湾也面对如何应对和北京的关系问题。台湾政府和民众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表示了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政府呼吁中国要尊重香港人民选举自己领导人的意愿。自从1997年，北京就开始了对香港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和前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但是承诺给香港一定的自主权。台湾人现在也在观望中国对香港的控制，从而来衡量北京所说的一国两制是否适用于自己。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敦促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要宽容，
对香港人民持续争取民主普选，本会及台湾各界均表示高度的关心与支持。本会希望港府及中国大陆当局发挥智慧，包容不同意见，透过理性对话及和平方式寻求共识。
在香港，一名大学教授领导的抗议小组正在发动数千民众，如果香港政府拒绝在2017年特首选举和2020年立法选举中实行普选，他们便要在年末在中环金融区封路。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表示拒绝普选，而是希望特首候选人首先经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通过。这个提委会中有很多亲北京人士。台北的示威者在3月和4月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利用其经济力量来控制台湾的担忧。当时台湾的立法院正准备批准一项中国和台湾的贸易自由化协定，但是当抗议者占领了立法院，又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门外的时候，台湾的议会搁置了这项协定。 政治学家们认为，发生在香港的问题将会让台湾的民众担心，如果台湾和大陆统一，北京会镇压他们的民主。台湾的民主在1987年戒严法终结之后快速的进展。台湾智库副主席赖宜中说，自从中共将香港从英国手里收回之后，香港就已经对台湾人失去了吸引力。他说，我认为他们现在把香港看作是中国的一个地方。由于台湾实现了民主化，而香港回归了中国，他说，香港已经不再像是一个希望之都或者现代之都了，它也就不再是台湾想要学习的榜样了。自从2008年上任以来，台湾总统马英九已经通过里程碑式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与中国建立了信任，但是马英九拒绝就政治分歧与北京展开讨论，这使得北京很恼火。执政的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说，马英九作为党主席，日前对香港的活动人士表达了支持。
民主与法治是台湾人民的核心价值，也是台湾人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我们会持续的关心香港情势的发展，同时他也表达国民党对香港人民追求民主法治的支持。
分析人士表示，香港和北京都不会因为台湾的立场而改变自身的态度，但是一些人相信中国可能会试图低调处理他对香港民主派的答复，部分原因在于想给台湾民众留下一个好印象。台湾民众的政治观点对于北京和平统一的长期目标而言仍然是很重要的。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美国要求平壤赦免两名被朝鲜判处徒刑的美国人。24岁的美国公民马修·米勒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星期天被朝鲜当局定罪。还有一名在朝鲜被扣留的美国公民也面临审判。朝鲜判处米勒6年劳动教养，指控其有反朝敌对行为。米勒今年4月进入朝鲜后撕毁了他的签证，要求在朝鲜得到庇护。米勒星期天受到短暂审判，没有获准上诉。预计朝鲜很快将审判以旅游者身份入境的另外一名美国人福尔。福尔今年5月在当地的一个俱乐部留下了一本圣经后被逮捕。此外，韩裔美国公民裴俊浩正在朝鲜服15年的徒刑。朝鲜指控裴俊浩有反朝敌对行为，试图推翻朝鲜政府。华盛顿敦促平壤特赦这3名美国人，并且允许他们返回美国。另外，由美国军方主导15个国家参加的维和行动演习星期一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开始。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军和反叛武装继续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交战。美国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将举行这场为期12天的演习，并表示将有1300人参加，其中包括200名美国军人。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这将是美国地面部队首次进入乌克兰。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和反叛分子继续在东部地区作战。星期日，在叛乱分子占据的顿涅茨克城外，乌克兰政府军控制了一个机场，发生激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星期日说，该组织的观察员走访了顿涅茨克一个看来曾遭到炮击的市场，4枚迫击炮弹在距离他们约200米的地方爆炸。欧安组织说，观察员又前往1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1枚迫击炮弹落在距他们约100米处。顿涅茨克市的官员星期一说，炮击导致6名居民死亡，15人受伤。与此同时，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外交部长星期一在巴黎出席了26国外长会议，讨论伊拉克的形势。之后，3国外长就乌克兰的危机交换了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预计星期一将在巴黎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晚些时候将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举行会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大陆方面。中国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前的所谓环球路演于星期一，也就是9月15日移师亚洲地区。 该集团执行董事马云在香港表示，计划在纽约上市后大举扩展美欧市场。这家中国电商的 IPO 因其规模而成为本年度最热门的 IPO 交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卫视的新闻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香港丽思卡尔顿酒店对记者们说，阿里巴巴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他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以后将会在欧美大力的扩展，同时在亚洲也不会放弃，因为毕竟不是一家中国公司，而是一家碰巧来自中国的公司。该公司放弃香港而选择在纽约上市的原因是，香港证交所拒绝接受其合伙人制，该结构使得公司高管拥有提名超过半数董事的权利。
我尊重香港的这个任何的决定，我相信我也非常理解，并且我本人特别支持香港不应该为一个公司、为一个企业改变自己的原则。但是香港必须要为自己、为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改变，因为这世界是在改变之中的。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阿里巴巴上星期一开始股票推介环球路演，仅仅两天时间其承销商就完成了认购额，因而公司计划扩大 IPO 的规模，以满足投资者强劲需求，使其筹资额超过此前设定的211亿美元，或高达243亿美元，超过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上市时创下的221亿美元的规模。承销商计划在本周三停止接受对该集团股票的认购，承销商将在这个星期四对认购额进行盘点之后设定发行价，星期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更多的中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在就业方面受到的歧视越来越引发关注。最近，浙江一位女大学生将一家只招男性的公司告上了法庭。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近日，应届女大学毕业生黄蓉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于是将招聘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新东方烹饪学校告上了法庭。此案被誉为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已获得近400名女求职者的联名信支持。2014年6月，黄蓉在赶集网上看到该学校招聘文案的信息之后，马上投递了简历，等待之后却得到了只招男生的回应。此后，黄蓉又多次通过网上以及现场求职要求应聘该职位，皆被该公司以只招男生为由遭到拒绝。中国法律虽然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然而中国却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黄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她之所以选择法律的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觉得那个新东方的那个职位，就我完全有能力去胜任，没有想到会是因为性别吧。当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挺郁闷的，也挺不舒服的。我之前也知道，就是有那个曹菊案嘛，这也是中国性别歧视第一案。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女性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不站出来吧，都不维护自己的权益，那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被解决。
目前，中国女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受到性别歧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在2010年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应聘的过程中，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官方的《中新报》报道说，今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727万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一些公司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只限男生，但是他们会暗地里提高女生录用的门槛，宁用武大郎， 不用穆桂英，成为很多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妇女媒体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女性在企业发展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是企业的短视行为。
有些企业他们不欢迎招聘女性，然后并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合法的或者是幕后的这种方法来那个限制这个女性那个求职，其实是一个狭隘或者短视的一个行为。他对这个女性的这个人力成本的这个计算和这理解啊，其实是错误的，只看到了短期好像是跟生育有关的，跟生育特别是跟生育有关的这个成本会构成企业的一个负担，但是看不到整个女性在加入这个企业加入一个团队之后，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的工作的贡献能够给企业以及企业和这个社会之间的这种贡献关系带来什么。因为如果是有远见的这个企业家，应该能够认识到妇女参与这个企业的发展呢，对企业的可持续和企业的创新是非常有帮助的。
事实上，除了求职招聘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中国职业女性在同工同酬的道路上仍然走得很艰辛。麦肯锡咨询机构曾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女性通常占据10%到20%的公司高层和董事会职位，中国职业女性在这方面的数字大大落后于西方。此外，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得不跟恶劣的职业环境做斗争。在一个依然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社会中，商业规则和传统习俗都约束着女性的职业发展。相较于男性，中国女性在职场上更难得到升迁，却更容易被解雇。新京报专栏作家黄彤彤指出，这是一个经济最好的时代，盛世华年，但对于线下的中国女性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旧的桎梏还在，但旧的保障已失，新的自由已来，但女人们完全掌握不了规则。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公共腐败问题在全世界比比皆是，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相比发展中国家少很多，因为腐败成本太高，惩罚相当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主持人亚威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的一个联邦陪审团日前判处前州长麦克唐纳夫妇犯有腐败罪。麦克唐纳有11项罪名成立，他的妻子有9项罪名成立。虽然这个案子仍有待上诉，但是已经引起全美的高度重视。麦克唐纳现年60岁，2010年1月到2014年1月期间担任维州州长，一度被视为2016年大选潜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被指控在担任州长期间和妻子收受了价值大约17万美元的贿赂。华盛顿市美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凯利·克莱默说，虽然涉案金额与巨额腐败案件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但是一旦判刑后果十分严重。
Under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when you go in and calculate the kinds of sentence that Governor McDonald's exposed to,
根据联邦量刑指南，麦克唐纳应该被判大约7到10年有期徒刑，17万美元在维州还不够买一栋房子的，但是他却有可能为此蹲10年监狱。
马里兰州的州参议员、美利坚大学法律和政府计划项目主任杰明·拉斯金指出，受贿金额多少虽然有可能对检察官是否提出起诉以及法官施以什么样的判刑产生影响，但是并不会改变犯罪的定义。
So you can bribe someone with $1,000 just like you can bribe them with $1,000,000.
受贿1000美元也好，受贿100万美元或者10亿美元也好，都构成受贿罪。
华盛顿市政府监督机构司法观察的主任汤姆·费顿补充说，政府官员一旦受贿，判刑一般都很重。
You don't need to take a lot of money to go to jail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re a public official.
在美国，政府官员不需要大笔受贿才会坐牢，只要少许受贿就会被关押很久。
梅亚伯律师事务所律师凯利·克莱默指出，在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公共腐败案的惩罚非常严厉。
Public corruption offenses, even when there's very little money involved, tend to have some of the highest grades.
公共腐败案即使涉及的金额非常小，其严重级别往往是最高的。我们看到一些涉案金额较少的腐败案件，最后却获得极长的刑期。
据克莱默律师介绍，在联邦和州一级最常用来打击包括贿赂、诚信服务欺诈以及勒索等公共腐败行为的法规，都根据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来确定刑期。假如一名高层官员受贿12万美金，根据联邦量刑指南，刑期在78到97个月之间。美国的法治文化决定了执法的持之以恒，以及官员对腐败的望而却步。
The U.S. Over many, many decades now has sort of had a focus on public corruption.
美国一直重点关注公共腐败问题，目前联邦调查局甚至把它作为执法的头等大事。
拉斯金教授兼参议员提醒人们，不应该把担任公职看作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The politicians have to try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to keep their minds focused on public things.
政治人物应该竭力专注于有利于社会大众的公共事务，而不是一门心思想着该如何发财。
法律专家指出，除了执法严厉之外，独立的新闻媒体大胆爆料、选民投票参与政治以及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等，也对政府官员受贿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VOA 卫视记者亚威、常晓、黄峰、思琪华盛顿报道。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科罗戈桥贫民窟里，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开始依靠卖淫维持生计，有的只不过15岁。不过一个拯救雏妓的机构说，他们正在取得积极的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科罗戈桥贫民窟大约有20万常住人口，大多数人在附近做工，艰难地维持生计。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选择更为艰难。19岁的苏珊·莫索尼16岁的时候成为妓女，她的父母在她10岁的时候去世，抚养她的亲戚们虐待她，她逃出了家，却发现无家可归的街头生活更令人绝望。
没看见你西伯，
我得能熬得住恶劣天气，尤其是冬天。顾客付的钱也太少了，我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些顾客不愿意戴避孕套，更有一些人会打我，最后还不给钱。我不想再做下去了。如果有人愿意借我点钱，我就可以做个小买卖什么的。
非政府组织说，在科罗戈桥，少女卖淫占当地性交易市场的40%，而这些年轻的女孩最容易感染性传播的疾病。肯尼亚卫生部说，12%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是15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一个名叫科赫小姐行动的组织正在行动，努力地改变现状。这个组织是在2001年成立的，目的是要遏制科罗戈桥强奸案的高发率。
They basically started it to curb the rape cases.
基本上我们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抑制强奸案的发生，确保女孩子们维护自己的权益。
协调人鲁基亚·尼亚姆布拉说，让女孩子们拥有力量是与性剥削抗争的最有效方式。他说，通过辅导，科赫小姐已经成功地帮助15名女孩摆脱了卖淫生活。这些女孩如今也在劝导其他的女孩如何避免重返街头卖淫。25岁的琳达·摩根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她说，科赫小姐行动组织帮助她掌握挣钱的技能，让她可以摆脱娼妓生涯。
我在参加了他们所有的讲座和培训之后，我知道我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并且与他人沟通，把自己变得更为积极主动，更有信心。我知道离开街头之后，我可以自食其力，能做更好的事情。
摩根和其他女孩制作手提包、凉鞋和项链，这些手工艺品将在展交会上出售，他们每个月能赚大约1000美元，这足够他们维持生活和购买生产原料。还有一部分收入也会用来做培训，他们成立了一个电脑房，在这里给贫民窟的居民上课，只收取少量费用。科赫小姐行动组织正打算联系更多的年轻女性和未成年少女，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一个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美国之音卢瓦加内罗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则短新闻。联合国谴责发生在马里北部的一次袭击事件，此次袭击事件造成一名乍得士兵死亡，四名乍得维和人员受伤。星期日，维和人员乘坐的一辆汽车在马里的基达尔地区触响了一枚地雷。本月早些时候，这个地区的一次类似袭击行动造成了四名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晚间发表声明，敦促马里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并且表示肇事者应该承担责任。安理会重申支持维和人员的努力，他们正在为马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稳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对乍得士兵的死亡深感悲痛，并表示袭击事件不会影响联合国对马里的支持。2012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马里北部地区的被图阿雷格分离分子控制，随后该地区的控制权又落入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手中。法国去年领导的干预行动击溃了极端分子，但是一些极端分子仍在活动，同时暴力继续发生。在天气方面，天气预报说，在飓风奥迪尔横扫墨西哥西北部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之际，将出现连日的暴雨，并且可能发生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一清晨说，奥迪尔飓风可能给旅游胜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带来15至30厘米的降雨，然后风力将逐渐减弱，于星期五晚间移出墨西哥地区。星期日晚间，奥迪尔在卡波圣卢卡斯附近登陆，风力超过每小时200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预计这场风暴将在未来几天内逐渐减弱，但是大雨和危险的暴雨可能在某些地区造成大洪水。成千上万的游客和居民都为了躲避这场风暴，一些人住进了当地的豪华酒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美两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兴旺发展之际，中国宣布禁止进口部分美国的猪肉，原因是美国公司的猪饲料当中使用了某种化学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上个月，中国对猪肉进口的禁令让一些美国公司感到意外。泰森食品公司在瓦洛和印第安纳的工厂，赫梅尔食品公司在内布拉斯加的一家工厂，密苏里的胜利食品公司和明尼苏达的优质猪肉加工公司是其中的一些受到影响的公司。这些公司正在从中国消费者激增的食品需求，尤其是猪肉需求中获利。亚洲农业咨询公司的白林胜说，
两国之间的食品贸易量很大，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数量是巨大的。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去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6亿4530万美元的猪肉。逐渐增长的贸易对两国的食品安全和经济都有影响。中国禁止进口部分美国猪肉是由于美国的养猪场经常使用一种化学物质作为饲料添加剂。这种物质可以促进瘦肉的生长。这种化学物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吴恒是一名记者，也是智厨窗外网站的创始人。这是一个由志愿服务人员营运的有毒食品警告网站。
在猪肉的这个领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中国是禁止任何种类的瘦肉精使用在猪肉上的。而在美国的话是允许部分使用瘦肉精。因为瘦肉精是一个统称，它包括有很多种类。在美国是允许使用一种叫做莱克多巴胺的瘦肉精，但是不允许使用盐酸克伦特罗。但是在中国是任何种类的瘦肉精都不允许使用。
专家说，这是一个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实际上高于美国的例子。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教授的谢敏仪说，
这并不仅仅是以牙还牙，尽管它可能表现出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是中国在瘦肉精的问题上有比美国更严格的食品监管。
对食品公司来说，遵守不同的食品安全规则是一门复杂的学问。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叶冰，导播赵婉成，我是申华。接下来是五分钟的国际新闻，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播报国际新闻。大约30个国家承诺采取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支持伊拉克反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各国外长星期一在巴黎出席伊拉克危机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所提供的援助应符合伊拉克当局提出的要求，符合国际法，而且不危及平民的安全。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大约来自30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和阿盟的代表，这是为建立一个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而做出的最新努力。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地区。由美国军方主导、15个国家参加的维和行动演习星期一在乌克兰西部开始。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军和反叛武装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交战。美国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将举行这场为期12天的演习，并表示将有1300人参加，其中包括200名美国军人。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这将是美国地面部队首次进入乌克兰。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和反叛分子继续在东部地区作战。星期日，在叛乱分子占据的顿涅茨克城外，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一个机场发生了激战。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苏格兰人在星期四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之前对前途慎重考虑，这是英国女王第一次就这次历史性的公投公开表态。支持独立的人认为女王的话是对他们的支持，但是白金汉宫表示女王从来不在政治问题上采取立场，根据英国宪法必须保持中立。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星期一再访苏格兰，敦促苏格兰人在公投中投否决票。他上星期呼吁苏格兰人不要让他心碎，不要撕裂屹立了300多年的不列颠王国。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统独两派的力量旗鼓相当。美国要求平壤赦免两名被朝鲜判处徒刑的美国人。24岁的美国公民马修·米勒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星期天被朝鲜当局定罪。还有一名在朝鲜被扣留的美国公民也面临审判。朝鲜判处米勒6年劳动教养，指控其有反朝敌对行为。米勒今年4月进入朝鲜后撕毁了他的签证，要求在朝鲜得到庇护。米勒星期天受到短暂审判，没有获准上诉。预计朝鲜很快将审判以游客身份入境的另一位美国人福尔。福尔今年5月在当地一个俱乐部留下了一本圣经后被逮捕。美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因中非共和国的动乱和暴力而关闭了21个月后恢复工作。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这个决定的同时，一支目前由7500人组成的新的联合国部队正式接管了这个动乱国家的维和任务。克里提名外交官戴维·布朗为美国驻中非共和国临时代办，同时宣布提供2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